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再来呢，我们来看呢，一鬼问言啊，另外一个鬼呢就问说啊，我从出生做鬼以来，我的肩膀上呢更有铜瓶，都盛满了、这个羊铜，羊铜呢就是滚开的这个铜汁。那么我一只手呢就抓着这个铜汁铜勺，那么取这个呢肩上的瓶的那个热铜汁就环灌自己的头，用这个热铜汁呢浇自己的头，痛不可言。何罪所致啊？这是什么罪呢？导致我自作自受那么这么痛苦呢？目连尊者就回答说，你做人的时候做个寺庙里面的呢这个执事，那么寺庙里面呢有三大执事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住持，又叫大和尚。第二个呢大执事呢就是僧维诺为什么呢？这个维诺呢是引领大众共修，他的声音呢法音必须嘹亮必须呢使令大众呢安住在正念当中，所以是引导大众修行的大执事。第三个呢维诺呢还有另外一个大执事是当家就是呢这个寺庙里面的管家那另外还有一个大执事叫做知客知客师父，就是呢要知道进出一切呢十方来的僧众客人，并且呢要给他们安住就是呢行住坐衣食等等呢都要给他们安住。那么本来呢做执事僧是希望呢引导大众心境修行，可是呢当你在做这个执事僧的时候这个维诺的时候，那么有十方的众生呢有这个众生供养一瓶书，这个书呢是现前真物就是呢大众生的食物，叫做现前真物。那么你呢把它藏着因为呢不给这个来访的客僧就是不拿来呢普通供养。于是当天呢如果有人供养说我今天要修福为什么呢？佛陀在这里教我们，我们人的贪执呢会害死自己呢。因为呢本来如果今天譬如说今天是三号，三号一大早呢就有一个居士，他很欢喜的呢刚好今天呢要出远门或者是呢他今天有吉祥事，所以他很欢喜呢要扶上家府，所以他今天拿了一瓶书来到寺庙要供养。那因为他今天的欢喜心可能感得呢在十方的贤圣僧这个殊胜的因缘与会那么大众生呢在吃完大众的这种供养的时候一定会祝福，由这个贤圣之口所祝福的福报是尽虚空遍法界可是呢 这个维罗知识僧呢，就自己啊起这种贪执的无明，认为这是我的居士供养的啊，所以呢我不给呢啊，今天可能外来的他生人，我必须呢以我旧世的啊，这个是以情呢非以智。所以呢在古时候啊啊，其实说到啊这个民主，我们寺庙里面呢是最民主的，真正寺庙里面呢是开始最民主，有民主的啊这种因缘啊。在以前佛陀时代呢，来教化弟子的时候啊，他呢让大众生啊给这个呢不知过失的人举罪啊，然后呢这个大被举罪，所谓的举罪就是呢啊让人家呢说出你的过失，然后这个被举罪的人呢啊，如果啊不记得，他可以要求，这个就是等于现在律师呢三审啊审案一样，他可以要求啊大德啊，我不记得我有做过这些过失诶，可不可以麻烦你将时间地点因缘啊说得明白一点，让我自己回忆这些过失啊，这是不是民主的作风啊？然后呢让大众生来裁决啊，并且还要有证人，你可不可以讲出时间地点人物让我知道，这个就是需要证人啊。所以呢我们讲现在所讲的这个民主啊，这个早在寺庙里面呢就已经啊有这种啊啊这种举行民主的作风，所以其实很多的道德规范呢就是从寺庙里面流传下来啊。但是呢在以前呢、啊、人家在叫啊在叫大和尚，在尊敬那个和尚，在寺庙里面呢要能够被称和尚不容易啊，所以以前的和尚是充满了尊敬尊贵，也叫做尊者啊，是恭敬随喜赞叹，又怎么样能称和尚呢，就是六合，也叫六合大师，也叫妙合，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自身和合，所以能被称为大和尚或是诸山长老，最少都得出家呢默修静修15年到20年才可以被称为和尚啊，不是现在在叫和尚，以前和尚是从心起啊，身心愉悦恭敬，现在的和尚闽南话叫灰修，是轻浮之音。那么我曾经呢啊跟学生啊聊过，我说呢啊，如果你下次呢碰到人的时候，他们如果叫你喂小和尚啊，你不要生气啊，你要跟他讲，和长跟他说呢，谢谢你称我为和尚，不过呢我还不够格，要能到达和尚之位呢，必须自己呢眼耳鼻舌身口意全部呢都能够和合，和合的意思呢就是吉祥和气圆满，所以呢谢谢你称我为和尚，但是呢我还不够格，不过你叫我小和尚，那就是你心眼很小，所以你看我小，如果你心眼很大，那么呢你自然看一切人就大，我说的对不对？是你自己心眼小，所以你口出之处也就量小，那么行小言就小，如果你是一个大心量的人，你看一切众生都值得尊敬，那么你看一切众生都等同菩萨，那么就不会有大小，全部都是只有大，因为尊敬之故啊。所以呢我讲过啊，这个贪执自私攀缘，这个执事僧呢自认为这个是我的徒弟我的旧事， 所以我应该呢行于旧增啊，不可呢供养十方增。那么那个人今天呢，他的心行是在今天，他的福应该是在今天。如果今天呢你把他拿出来供养十方的贤圣僧，那么他是无住相布施，这个福呢是尽虚空遍法界，可能又遇贤圣僧的祝福，所以福德充满。但是呢因为啊这个众生贪执攀缘心无明之故啊，也让修福的众生无福，所以就必须呢做牛做马来还啊。所以呢啊，这个啊商人呢，他以前进心供养，他的福报仍存，可是呢这个维诺执事僧啊就必须呢受这个果报。所以目犍连尊者说呢，你把它藏在余处，不行于当天的执事僧，等到呢这个客僧去后，也就是这个商人本来今天所应该服的因缘啊，那么你呢因为自己的执取之见之故啊，就把它呢啊遮断了，乃行于旧僧，就以旧事认识与你相亲相爱攀缘的，与他们共吃。这个蔬呢是招提生物啊，这个食物之内呢，食物之类就是招提生，也就是呢十方贤圣僧或是十方凡夫僧所共同拥有的啊，那一天的斋粮应该那一天给大众吃啊，他们愿不愿意吃是他们个人福分之事，而不该是由你决定给不给他们吃。因为众生供养是要给大众的，是要修大众福的，不是给你个人的，不是给你有权利的。所以他说呢，此蔬啊，这个蔬是招提生物，一切有份。因为兼贪吝惜，所以我常常讲呢，你们不要自认为我有任何权利。今天来的食物若居士有啊这个名言，我这是今天呢要给大众吃，大众不只是包括这个僧众，所有今天来的居士都要拿出来跟他们结缘的啊。我有讲过，这个居士想结缘是他有福，可是呢啊，这个大众来寺庙吃东西也要怀着感恩的心，不要呢那个理所当然。你们要知道呢，感恩的心呢能够止恶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感恩他就懂得知止啊，他自己知道能够济功多少，他感谢众生的成就。可是理所当然呢叫做负债行，就等于欠债，因为不懂得止恶，就随便就浪费，就侵损福报啊。我们讲到呢，所谓的啊，这众生布施要施与受双福，就是布施的人，好像我刚刚所讲那一个商人，他是布施的人，他今天有福，所以他来布施，他碰到一个贤圣僧，这个维诺斯呢赶快将这个因缘拿来供养今天所有现前的一切众生，不管是大众生生人也好，或是现前的这些居士，说不定还有菩萨佛来应供啊。这个就是布施的这个居士有福，然后呢执事也有福，因为他在转布施行事如理得法，受布施的今天这个人以欢喜心以自己的福德业力受福，这个叫施与受双福圆满。然后呢第二种殊胜叫施有福受无福，好像呢有一个居士，就是这一个居士，他在布施的时候以清净圆满的欢喜心希望广结善缘，可是受无福啊。在接受的人就像这个执事僧，他呢以自己的攀缘心，然后呢接受这个 就给他贪心，就转作愚用，这个是有过失的啊。所以施有福受无福，或者是呢，有一些众生很欢喜供养，供养你一条毛巾，这是他能力极尽所为，所以他的福德圆满。可是呢，受无福，众生啊，在受的时候就积险，只供养一条毛巾也敢供养，这个是施有福而受无福。所以呢，这个我们随时随地啊，要去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啊。你在受无福的时候，同样你也就没有资格受那个东西，也就是呢，你理所当然认为别人要供养你更好的，是受无福。所以呢，以感恩的心就施与受双福，以理所当然的心呢，就啊施有福而受无福啊。再来呢，就是啊施无福受有福啊。施无福呢，在布施的时候怀着轻慢心，嗯啊，这些什么修行人像乞丐一样，一天到晚呢就做米虫啊，或者是呢布施乞丐怀轻慢心。这些人呢，就是前世不修好，所以今生做乞丐。在布施的心呢，是以轻慢心，以恶劣心，他将来所感得的果报，就是作用享用呢不得如意自在，常有很多苦恼。或是呢，他还看起来有很多金钱，可是因为兼贪不舍之故，所以他也不能受用，他只能看起来形象上有这么多钱，这么多金银财宝。这个就是心贫身不贫啊，心中很贫穷很贫乏，可是他的身体呢却不贫乏，给人家看起来很富贵，可是呢事实上他的生活是很贫穷。这个就是施无福。受的人呢，点点滴滴啊，这个是来自于居士啊，这个是来自于十方勤恳努力的结果，我应善受善用，就把他这个呢所用的呢转到无穷无尽的善福无尽财里面，或是非常感谢每一口来之不易，心思不易，非常感谢。这个就是施有福而受无，施无福而受有福。再来就是呢，施与受双无福啊。布施的人是怀着轻慢心轻慢意啊，我跟这个师父比较好啊，我就是呢供养他就好了，让他将来呢做我的家师啊，我自己呢施人的师父，然后呢啊这个师父也攀缘哦，这个信师呢谭月哦对我最好，所以呢我要多多保护他。心量狭小，以贪心攀缘心受施，所以两个都没有福。这个是警戒我们呢，我们随时随地，我们自己受施的人要扪心自问，你是以什么心受施啊？你有资格受施否？你在布施的人，你也要扪心自问，你是以什么心来布施？当然，如果这个世间充满了呢施与受双福，这个世间就充满了友爱、恭敬、尊重、感恩，这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世间就是极乐世界啊。所以呢，目连尊者说呢，这是招这个书啊，这一瓶书油是招提生物，是一切有份的啊。你因为兼贪吝惜憎恶之故啊，好像呢，有时候啊，我自己在想，那个大众呢来我这里吃水果吃饭，你们随时随意吃。都没有关系，只是我讲过要用感恩心。可是如果你去到寺庙里面啊，好像呢有一个居士曾经呢啊这样子啊，他来到寺庙啊，师父这个包子很好吃，我带两个回去啊给我妈妈吃。我说拿钱来。对，你这个和尚怎么这样啊？但是呢有一次去中国啊，去到寺庙里面，哇，我看到他一次拿了四五个，我很鸡婆啊， 那个呢，在那边啊分发那些食物的法师不敢说，我就是跟他讲，我跟他就是讲拿钱来，哦，他就瞪大眼睛，两只眼睛要喷火啊。他说呢，这个佛门啊要慈悲布施人。我说也看你有福无福受布施啊，人家十方人拿来，你今天来这里吃一份斋粮是你的福分，可是你拿回去是有私心的。你拿回去呢，一颗包子要等于十颗包子的价钱来买，所以你最好呢不要啊。如果这个执事师父告诉你一颗包子一颗包子换啊，那么你还负债，何况你一次贪心这么多啊。可是不同的因缘有不同的教育。今天呢，如果你的父母亲病，你自己舍不得吃，你为你父母亲病缘之故，你希望呢以这个呢佛菩萨的慈悲光明让父母亲安心受用，那么以供养父母亲等同如佛，你可以跟师长讲啊，师长可以布施你，因为呢这时候佛可以慈悲布施。若你以贪心，这个很好吃，我要拿回去给我的亲人吃，可不可以受？不可以。以感恩心愿众生离苦的心可以，对不对？很多人都讲，哎，师父你一下说可以，一下说不可以，你只贪取只取我说可以不可以，你没有去深观我所说的内容。像一个居士，一个菩萨，他来到这里，那天呢他喝茶，我请他喝茶。喝完茶之后，那个杯子啊，拿到他手上，就自己裂成两半。他还没洗，也没去敲到，也没碰到。哎，很紧张，师父，我要赔多少钱？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赔钱？他说，我打破杯子。我说，你怎么打破？他说，那个杯子呢，拿到我手上就裂成两半。我说，你既没敲到，也没有摔到。对不对？你是拿到手上它就裂成两半。他说对。我说那是他自己无常，你不应该赔偿。那么也更有一个居士呢来到了我们这里啊，那次呢他不知道跟谁在起烦恼。他拿东西就稀里哗啦。然后呢就用破了，打破了一个杯子。我就问他，你为什么打破这个杯子？他说，我就拿着不小心呢。我说，你心中怀嗔恨意，你应该要赔，以一赔一。我还不敢要求他以一赔十，我说以一赔一。这个杯子呢，大概值20块，你赔20块给常住，因为你嗔恶心，是不是如此？所以呢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不应该只取呢某一个人的言辞要来打压他人，不是如此。所以所谓的过程跟时节因缘我们都要很清楚。所以我说呢，你来到寺庙，如果你用贪心说，这个东西很好吃，我要拿回去啊，像那个居士呢来我这里啊，你们吃任何水果我都随喜。为什么呢？因为你有资格吃一份，我供养啊。那我们当初呢，就说这个要供养十方人，你来很欢喜，你有一份斋粮的。可是，哎，这个很好吃，我要带给我家人吃哦，我要带给谁吃？自私心、贪心之故啊。那么，你当然，你以不是很欢喜、恭敬的心，你要为你自己，这个时候贪念一起，你当然就要以等份。所以我会说，我们这里呢，一个拔蜡5块钱，那么一个呢，若里10块钱，论价买，我以原产地大批发价，不增加任何的那种小价钱卖给你，因为你是私心之故。常住呢，要护念寺庙的常住，我们天天要浇水，有时候要施肥，还要照顾它，还要念大悲咒水呢，给那些虫听。让那些虫呢能够离苦得乐，很辛苦呢，一年到头 你也要付出多少点代价啊。我说诶，和尚你这么会斤斤计较。我说对啊，你以什么脸对我，我就以什么脸的，这个正是你的真面目啊，为什么你要如此计较我？你不计较你怎么会知道我计较？就好像有一次啊，有一次呢，这个我们做人啊，真的是啊，不可以先要求别人，要先要求自己。那时候呢，中国刚开放啊，那我很年轻啊，20多岁。那10多年前呢，那时候呢，去到中国大陆，很调皮，因为很年轻，然后就认为呢，这个啊，我们自己的土方法、土话，走遍天下无敌手，整个大陆呢，没有人会听得懂我们这个闽南话，因为我不去福建嘛，就走到杭州的时候呢，那10多年前啊，出家人很少了。更何况是一个呢，说好听是出来朝山，还有在街上逛的一个和尚。那时候我走过去中国大陆的时候，戴一顶很大的那个斗笠帽，那穿我们的这个中褂，又穿这个罗汉袜跟罗汉鞋，这看起来呢，不讲话的时候就像一个这个少林寺的和尚，有时候呢。人家都还会跑来问我会不会武功，可不可以教他们几招。那么有一次呢，就去到那个杭州，我记得在杭州在等那个巴士的车站，就看到那两个年轻人眼睛一直看着我，他们八成也在猜想这个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因为如果我不讲话的时候呢，多半呢，衣服又穿得这么大，帽子戴这么大，还不容易看出来是男的还是女的。还曾经呢，有那个小孩子啊，就问说，师父，妈妈，那个和尚的声音吼，好像是女的声音，怎么那个光头老大看起来这么庄严啊，这好像又是男的。这个我们出门呢，在外面呢，那个名号很多，还有人叫我光头老大。然后呢，我就看到那个那两个年轻人一直看，看很久，看到我觉得很不耐烦，所以呢，我就用闽南话骂他们，我也没骂他们呢，我自己就在那边念，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也不怕眼球等一下吐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是用闽南话讲，突然间那个年轻人回我一句话，你不看我，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你？然后我就愣在那里，这一下吐锤了。为什么？因为就碰到会听闽南话的，走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人会听闽南话，这下可好，我真的去碰到会听闽南话的。他说呢，你不看我，你不在看我，你哪知道我在看你。我怎么拍摄起来呢，那一班车我也不敢坐了，赶快跑了。对啊，我不看你，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在看我？对啊，所以呢，如果你自己不计较，你怎么觉得别人在计较？对啊，我现在会告诉你，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些因缘，其实这些因缘是根本做人的道理而已啊，根本做人应该要有的本分呢。就像有一次呢，那时候啊，我们这里还在修建，就有一个呢年轻人，照理说他现在不年轻了，那么久以前，这我现在在想啊，现在很多人真的不懂规矩，一点礼数都没有，你去到别人家里面，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去翻他人家的东西，万一他家丢东西，他是会怀疑你，你为什么要给别人怀疑的机会呢？对不对？很多人去到人家家里很随便，这里翻，我看有一些人又不是很熟，你如果很熟呢，你还要尊敬主人一下，又不是很熟，去到家里很随便，很轻慢，这里翻翻，那里逛逛，这里挑挑，那里说说，那里闲闲，这个就是心放逸的人，太随便了。 当然你让人家不尊重。那个啊，年轻人呢，好像是在我们这里溪里面的捡石头，他走一走，那时候我们正好呢，大家都还在工作，因为还在修建嘛，都在忙。然后呢，他从溪里面就爬上来，看到我们那里那只椅子啊，他就躺下来了。那时候我也在那里，还有一个居士在那里帮忙工作。他躺下来说，啊，这里有这个椅子躺着真好。我说，喂，年轻人，这里不是让你躺的，这个位置是让人坐的。他说，借躺一下有什么关系？我说，不行，这里是公共场所，你这样子无理无体的躺在这里，那么如果是你家，你愿不愿意一个陌生人进到你家就躺在你的床上或者躺在你的沙发上？我们这里有人在这里，你把我们视入无人之境，可见你自己本身的行为也不怎么样。很抱歉，我今天告诉你，我不接受你在这里躺，请你起来。他坐起来，哎，你这和尚这么没度量，你是出家人这么没度量，出家人是修行人应该要慈悲。我说，你先慈悲你自己的行为，再来要求我慈悲。后来他很不好意思呢，就背着他的东西就走了。我常常在想，我这样子做错吗？我这样子做错吗？我没有度量吗？可是我也在想，你第一次他这么做的时候，你没有告诉他你这样子错，你应该要尊重他人，那么他下一次来就认为可以这样，以后每一次来他就会很随便，他不懂得什么叫规矩，他认为你可以给他随随便便，到最后呢，偷鸡摸狗杀人就是因为这样养成的。所以我常常自己在想，我宁愿人家第一次或是现在恨我，不要以后生生世世被砍头了，当了强盗，还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堕落。所以我给我自己，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是告诉他们这样错好，还是不讲，就像哎随便好。可是你要知道，一次两次，他的行为越来越恶劣的时候，你的度量有限。当你不能容忍说他的时候，他必定暴怒。就好像为什么现在这些小孩子有一些呢，前不久才有一个报道，杀了他阿嬷，杀了他奶奶。为什么他会杀他奶奶？因为呢，当这个小孩子要求，这个奶奶就给，一给两给三给，给到最后，这个小孩子呢，只要欠有需要，就非常无理的回来要求他这个奶奶。那一次呢，他奶奶跟他讲，我现在根本连钱都没有，你什么舅舅什么阿姨给的全部都给你拿光了，你还要，你一点都不知感恩不知节制。等他已经养成那种习惯，认为理所当然的时候，你不给他就恨你。好了，一撑起来就杀了他奶奶。所以根本的源头，你说这个小孩子现在行为偏差，不如说当初因地的时候你做长辈的没有教，对不对？有没有听懂？所以我在因地的时候教你们，让你们不敢再这样子做，虽然心中充满了不满，可是你会止恶，至少会止恶啊。这个是我自己常常反省，一直在问，我要做一个很凶的师父，我为什么不像别人做这么轻轻松松慈悲爱雅的师父？那个更容易啊，大家都很尊敬你啊，为什么要做一个呢？人家都怕你，走到哪里都不受欢迎的师父，这个不容易啊，你走到哪里人家都讨厌你，可是可以止恶啊，不是吗？对不对啊？是不是可以止很多恶啊？你至少你不敢再朝着随随便便 理所当然方向所思维嘛。所以很难，但是这个世间上必须啊，我这一类的人也要存在，当然必须慈悲的那一类人也要存在啊，才让这些呢啊不能够自我思维的众生有一个身退的空间啊。可是久了会累，也想要增上，所以我这一类的众生也需要存在，那么就随缘祝福呢，有缘的众生才来，无缘的众生你不用勉强啊。但是如果你想要听到这样的法，那么请你们善加珍惜，因为呢现在人不愿意当恶人，每一个人都说好听的话，可是呢一个人如果不懂得回光返照，不懂得要求自我，那么他的苦还没有停止的时候。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所以呢就又问说呢，那我从出生以来常常啊登这个啊刀山剑树啊地狱，或者是堕在火坑呢这个火汤地狱啊，种种的受苦呢没有停止，这是什么罪呢？目连尊者就说啊，你做人的时候做这个啊天世主啊，好像呢啊这个婆罗门啊，或是我们这里道家啊，啊或是呢这些啊我们叫塞公啊啊，就是吃啊这个很难讲啊，用古普通话很难讲，就是祭祀主啊，喷杀三生啊，喷杀三生呢？什么叫三生啊？就是空中飞的畜生。啊，地上走的畜生以及水中游的畜生，啊，三生九里啊。那么你看呢，像现在呢，很多人啊，在拜拜的时候要有鸡啊、鸭啊、猪肉啊啊，那么或者是鱼啊等等啊，祭祀天神，用这个血肉呢灌洒四方啊，就跟众人讲啊。你现在这个祭祀啊，大德吉利，做这样子呢啊，这个魔啊，妖邪的啊，这个言音啊之语，轻慢呢？为什么轻慢呢？因为轻慢众生的无知无识，欺骗老百姓啊，旷惑父母。为什么旷惑父母呢？因为生生世世。这些啊畜生道的众生可能会是你的父母啊，或者是呢这些做人啊，你看他愚痴迷惑他们的可能都是你的父母，以是之故呢啊，那么果入地狱，你的果报呢就会在地狱当中啊。就好像呢曾经啊有一对啊啊夫妻，他们是专门呢在养鸭啊养鸡呢，做卖鸡的生意啊，这个呢啊是祖传的，从他爷爷爸爸呢妈妈再传给他。就有一天呢，这个媳妇啊在睡觉的时候，因为他的公公婆婆呢啊三年前去世啊，但是有一天呢，他这个媳妇在睡觉的时候，突然间呢梦见啊他的公公婆婆啊，就从啊门口进来，然后脸上呢带着哀戚的脸容连穿着那个衣服，看到他媳妇就跟他讲：“哎呀，从死以来受罪至今，现在呢，啊，更要呢去受还呐、啊、这个果报了。”啊，然后就头低低的呢，就往他们的啊这个养鸡鸭的疗房啊里面走去。啊，那么隔天早上呢，有一只啊母鸡呢在孵鸡的母鸡里面的孵出两只小鸡。那两只小鸡呢身上的毛的颜色就像呢他公公婆婆所穿的衣服颜色一样啊。所以呢当我们在祭祀这些，你看呢他怎么不受刀山剑树啊火坑祸汤之报呢？你看他还要受网鱼之苦啊，受这个煎鱼之苦， 你们要知道呢，这个众生都爱命。有一次呢，有一个书生啊，他去买来一条鱼，他在煎那一条鱼的时候，他就很奇怪，为什么那一条鱼呢，老是把头啊跟尾巴啊，那入那个油锅里面煎，这么痛苦，他还把身体呢，肚子的地方弯向空中，尽量让它不受热呢。而且那条鱼煎很久都煎不熟，那个书生呢就把那条鱼抓起来，就把它剖开肚子一看，里面呢全是啊将要腐化的啊已经有形的有两个眼睛的那种卵。这时候那个书生呢觉得非常害怕跟恐怖啊，他说呢他感受到这个是不吉祥的。原来连鱼呢都爱护那个将出生的小鱼，怎么我这么残忍一个人呢能够杀这么多生呢？那个书生呢感受到这样之后呢就啊大病一场。那么你们看呢，那些畜生要受鱼割之苦，要受刀切之痛，然后还要受呢这个啊火水煮啊，火烫拔毛，有的呢还要烧烤啊，所有这些苦呢，这些众生因你而受之苦，那么全部都要加在你身上啊，你怎么不会做这个苦呢？我跟你们讲过呢，意念起处，受报最先。所以你们看呢，当我们啊身体呢去踢到石头的时候，照理说踢到石头是我这个身体踢到石头，可是只有你的脚痛跟心痛，也就是意直之处在痛。你的手痛不痛？头痛不痛？不痛。那么所以呢啊，目连尊者说呢，你做人的时候啊，就是呢用这个啊要挟之语啊，让人家跟着你呢广大杀生。好像呢以前曾经有一个女人啊在生病，那别人就告诉她，你要吃100只的雀鸟啊，那个鸟雀呢的那个脑啊，那么你就啊病会好啊。但是她那个先生因为爱妻子之故，就去买了100只的这个鸟雀，准备全部杀了，用那个脑呢来炖补给他妻子吃。那一天呢啊，他那个妻子啊在那里啊休息，因为病了很久都不好，所以呢他就啊在那边休息，突然间就听到了这么多鸟雀好像在叫，放我放我，救命救命啊。他醒来说，奇怪，今天怎么这么多鸟雀啊，就叫他先生来问，哎，今天为什么我们这里这么多鸟雀？他先生是讲说呢，因为你的病啊，医生说要啊用这个脑啊，鸟雀的脑呢来给你吃才会好。他先生，他那个太太呢很善良，他跟他讲说，如果因为我要杀这么多鸟的话，那我宁愿不要病好，你把它放了吧。啊，那先生说，可是这样你病不好啊。说没关系啊，可是我心安理得的话，我病至少会轻一点。他那个先生因为爱妻之故这个还是真正的爱呀！我看呢，从这个教改以后，说这个爱的教育不但呢没有爱，反而呢纵容这些小孩子呢变成了无法无天。真正的爱呢，是教育他成为一个正人君子，所以呢适当的处罚他，制止他，让他呢不可以再沿着这个不善的因缘相续是应该的。当然不是过分的处罚，可是这个小孩子不懂得制止，以为你在开玩笑，以为你在骗他。所以现在呢，为什么说爱的教育爱到最后变成呢都是自私，小孩子只懂得我爱，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只可以爱我，但是我不懂得去爱别人。那这个夫人呢，因为很慈悲之故啊，那先生呢，因为爱妻之故啊，也不是以自私的爱， 以尊重他妻子之爱为爱，就将那些鸟呢给放生了。全部放生之后啊，因为那个喜乐的光明，他的妻子呢过不了多久病也好了啊。所以呢，有的人说是放生之故，当然放生之故也有，受这一百只鸟的祝福也有。经过一年之后呢，这个妻子呢就生下了一个小男孩，那个男孩的手臂上还有一只呢那个雀鸟的胎记啊。他们本来结婚很久呢都没有啊小孩，结果因为这样病也好了，又有一个小孩啊。然后呢，那个小孩子长大必定会孝顺这一对父母，为什么呢？因为以祝福的心、感恩的心相应，道交难思议之故。啊，所以你说，你们说杀生得来的福是不是真福？啊，是恐怖的。那么你以这种欺骗之语呢？啊，欺骗百姓，让百姓造更多的业苦、更多的痛苦。有可能欺骗你的父母，因为这样的故呢，所以啊，果报会入地狱。另外一个鬼呢，就问说呢，那么我长生以来，我从出生做鬼以来呢，我就常常啊，吞食这个铁丸，我又是什么罪呢，导致如此呢？目连尊者就回答说啊，你在做人的时候，做这个小沙弥，这个也跟寺庙有关。那时候呢，你取这个净水啊，取这个净水呢，干净的水要做这个糖浆啊，这个食蜜呢就是什么冰糖啊，啊，你要做这个冰糖浆给大众喝，那食蜜呢非常坚固很大啊，你就心里想，这么大我偷打一个来吃呢啊，别人也不知道，因为大众贤圣僧这个是十方大众生的食物，你啊大众还没有吃，你就偷吃一口，以这样之故呢，你附在于居士，也附在于十方大众贤圣僧啊，以这样的因缘，所以你的果入地狱，你呢将来啊只是长吞铁丸。长吞铁丸就是呢，你吃东西常常呢会梗在这里，你的脖子这个地方常常会塞着，不能够呢吉祥如意的啊吃这些宝石。好，即使这个鬼真正受报的因缘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倒打少许，有偷偷摸摸的心，是不是要躲在阴暗之处？是不是隐藏就是覆藏？所以有覆藏之心的过失很大，与阴暗之鬼相应。这个沙弥呢，他真正的受果报的因缘在于倒打，就是偷偷摸摸，我这个偷偷摸摸呢偷一点啊，大众真反正不会知道，不敢光明正大。你如果光明正大呢，你当这些东西搬出去给大众生吃的时候，你跟大众生禀白，我是沙弥，然后我很贪吃，麻烦大众师父慈悲布施我一点，他们不布施，你没有偷盗之心，你一样可以吃到这个。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习气，不能光明正大，喜欢偷偷摸摸。偷偷摸摸这个习气就以因鬼相应。好像有一次呢，那时候我们住在山上，有一个学生，人家送了 一盒呢那个核桃糕饼来，核桃糕的饼。那么什么时候送来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们供完佛他们拿去吃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平常很少吃这些瓜饼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很少到厨房去翻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这些学生在管。刚好那一次呢，有一个居士来，然后呢，那个学生啊，就这样子，想到高兴就去吃一块。那一天呢，刚好我有事情， 因为不知道要种什么东西，所以呢我到厨房去要拿刀子。然后那个学生大概是平常就是那个时候进去厨房里面去吃那个饼，他突然间看到我，他吓一跳，因为他的饼就放在桌上，他可能觉得那个饼很好吃，所以呢他觉得那个滋味非常舒服。我一再告诉你们，满足自己欲望的时候要小心，这个正是让你轮回的生死浪转受苦的真正原因。结果呢他看到我在里面，他吓了一跳，然后他很无可奈何，就指着桌上的饼，他说，师父这里有饼，你要不要吃？我说我不吃啊，你吃。那个饼什么时候来我也不知道，吃到剩一块我也不知道。我就拿着那个刀子就出去了。出去了呢要做事情的时候突然间还少一个工具，所以呢那个居士跟我来的那个居士跟在我旁边，他又跟我又回去厨房。我一回去厨房的时候呢，那个学生本来可能是在品尝啊那块饼，他想师父不吃他要赶快吃，就他本来是在用嘴巴舔啊，用舌头在舔，很享受的，突然间看到我进去大概还剩三分之二或者是一半，就赶快呢全部给他塞到口里，然后呢来不及咬，结果塞到喉咙就在那边嗷嗷。然后我就跟他讲，你吃你就慢慢吃嘛，你干嘛像小老鼠一样偷偷摸摸的吃，我已经跟你讲我不要了，所以你可以慢慢吃啊。那个居士就讥嫌我，就说呢，师父啊干嘛啊，一块饼干而已讲人家是小老鼠，这么舍不得啊。我说哎，居士啊，你这一句话讲错了，我告诉他的本意是在于让他光明正大的吃这块饼干，我不希望他有那个偷偷摸摸害怕人家看的习性。为什么？因为一个人要能够面对自己的不善习气才有办法改除。你的话听起来像是在保护他替他讲话，可是呢你的话理直气壮让他有复偿的机会，让他躲到更阴暗之处与鬼道相应。可是我希望他把这个习气掏来阳光下看清楚，他才不会被这种习气所控制，将来呢才不会因为每一次人家一碰触到你的痛点你就痛苦。我讲这样对不对？可是人都怕自己的习气被挖出来啊，这个习气就越长越深，你所堕入的地狱，所入的这个鬼相，所入的畜生道就越深越阴长，深到不可见，深到入大海底里面千年不见诸佛。可是呢那个居士啊，所以现在我觉得众生啊真的很难教化，冥顽难教化。他听了我的话，他知道有道理，他没办法反驳，可是他就是不服。从那一次以后啊，只要呢碰到某一种因缘，他就说那个师父啊本来就很喜欢骂人的，你看一块饼干都骂人家是小老鼠。善知识们，我们都有这个偷偷摸摸的习气，你如果讲明了，你跟人家讲明，人家只会笑你一下，你舍不得让人家笑，却舍得让自己堕地狱，却舍得让自己做畜生，像那个小老鼠见不得阳光，偷偷摸摸的去呢把人家东西搬到呢啊你的洞里面去藏，却舍得让你自己做恶鬼，因为兼贪那个习气不舍。善知识们，我的本意是让你亲见自己的习气，面对它，然后处理它，然后脱离啊这一个习气的束缚。可是你看 这个恶因缘结下之后，让他不管每一次只要有烦恼起，就是那个师父就是很喜欢骂人，一块饼干都舍不得，还以为自己很有修行。我一盒饼干让他吃到剩一块，我叫他跟他说我不要，你慢慢吃，你慢慢吃，我已经讲我不要，你可以光明正大的吃，不用偷偷摸摸，不用看到别人来好像会抢你一样，你万一去噎死了怎么办？这个当下就是吞铁丸啊，他就是在吞铁丸，不能享受，你说那哪有快乐可言？所以你们看，这众生曲解无福啊！所以我现在讲清楚，这一个鬼在这里，这个小沙弥的做鬼因缘，第一个让他堕入鬼道因缘，就是倒打少许，就是偷偷摸摸偷盗的心。所以做人什么样情况之下能够让你光明正大，那个时候你就不与鬼道相应。啊，我们呢鬼屋木莲经讲到这里啊，算是圆满。木莲尊者又说呢，你将来是长吞铁丸，就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都不能够如意啊，常常啊喉咙会被阻塞闷塞。那么木莲尊者呢为诸鬼啊说往昔因缘已尽，回到呢奇舍觉山遇到一切大众啊。那么其实呢这个啊是说往昔因缘，就是跟佛陀报告之后啊，报告这些因缘之后，那么、这个佛陀呢在啊跟大众宣说有这样这样的众生，所以大众呢与切大会听闻佛陀所说呢，都啊默然顶礼奉行。而在这里最重要所教导我们所学到的就是自作自受，念念空应，你每一个念每一个念起来的时候，在虚空当中都烙下这个印章之痕，你必须自作自受。还有我们自己呢所起的心念必须非常的重要，还有呢你所做的任何事呈现在你面前的就是你真面目，你真实的面目，所以不要怨天怨地，忘了怪自己。那么如果呢在说这些法的过程我有说错话的地方，愿祈请十方诸佛慈悲呢啊，以大智慧光明摄受我照受我，让我得以惭愧忏悔啊。若有说不圆满的地方呢，因为我还在学习，愿大众呢布施慈悲随喜，愿所有一切与会大众，所有一切听闻这个法的人都能够自我反省，止一切恶，行一切善，愿一切众生呢都能够呢吉祥圆满，更愿三途的众生呢能够喜苦，更愿呢因天灾人祸战争疾疫意外伤亡有情无情六道群灵得闻此法，解脱一切呢啊恶鬼道之缘，能够因这个善法升天广修福道啊，并且呢善于安住诸佛妙法啊，敬诵一切有缘无缘善众吉祥圆满。阿弥陀佛。